是读经的时间，请会众翻开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我哋系会读晒成篇嘅。诗篇第二十九篇，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一节，我哋一齐读。神的众子哦，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的和祭莲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盘，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落岗，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Amen。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有我们当中的顾弟兄，题目是你坐着为王。我们请顾弟兄。
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感谢神再次同大家喺度分享神嘅话语，让我哋为今天嘅信息嚟到祷告。亲爱主，感谢你让我哋分享你嘅话语，求圣灵帮助开启我哋心，开启我哋嘅眼，让我哋真系明白你系万物嘅主宰。无论环境点样改变，时间点样流逝，你超越时间，超越环境，你喺天上作王，掌管一切，直到永远。让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生命能够时刻的仰望你，一生的跟随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上两个月尼泊尔地震，在之前有日本海啸，中国汶川大地震，再远一点的有南亚海啸。所有这些大灾难都带来很多的人命伤亡，亦都带来很大的震撼，很多人都陷入在伤痛和绝望的当中。当你遭遇灾难、困难、挫折的时候，很多时都会问两个问题，大家想是什么问题？第一就是神啊，你在哪里？是吧？第二就是神啊，你在做什么？甚至有时或多或少在埋怨神，好像什么都不理，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有些人甚至对神失去信心。诗人大卫藉着诗篇二十九篇来到唤醒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他带我们进入一个信心的旅程。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去欣赏这首充满了震撼的诗歌。经文刚才大家都读过一次，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呼吁我们，无论我们面对的境况是几咁恶劣，环境几咁嘅混乱，我哋仍然要嚟敬拜神，要将荣耀能力归俾神。第一、第二节话：神的众子哦，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荣耀能力归俾边个啊？ 归俾耶和华，讲咗几多次啊？三次。讲第一次惊你听唔到，讲第二次惊你唔记得，要讲三次，系好重要，好重要咁解。三次圣哉圣哉圣哉，系最圣洁最圣洁咁解。荣耀可以只系荣美尊贵。人在世上活着，很多时追求的就是要荣耀。人所追求的荣耀不外乎名利权力、财富尊荣、别人的称赞。肤浅的人要想别人羡慕他拥有的财富，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想要在历史长河上面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要名垂千古。但无论人所追求的是哪一种的荣耀，到头来都是空虚短暂的，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的荣耀去到神的面前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配不上称之为荣耀。而只有上帝才配称为荣耀，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天地的主。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藉着我们所看见的宇宙和自然万物的奇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全能，认识到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如果你不将荣耀能力归给上帝，那归给谁呢？就要归给自己，这个很常见，是吧？你不将荣耀能力归给神，你就当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很多人以为今日建立的事业所积聚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但如果神不给你生命气息，不给你健康，你又何来这些成就呢？当人不将荣耀能力归给神的时候，自己就成为敬拜的中心。诗人就提醒我们，无论什么环境都要将荣耀能力归给神。但事实上神本身就有荣耀能力，他不需要你给能力，他本身就是荣耀，不会因为你给不给他而令到他的能力指数或者荣耀指数有什么改变，是不会的。但作为一个人，人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用什么来体现来敬拜他呢？就是要来荣耀他。那么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神的众子，这里可以只是天使，也可以只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我们必须以感恩的心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一定要上来唱诗歌，不一定要站在这里讲见证才来叫敬拜他，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他。无论在几咁恶劣的环境，我们仍然要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时是很难，当你开心的时候、顺境的时候，叫你唱首诗歌赞美神是很容易的。但诗人提醒我们，就算我们在一个恶劣的环境，我们仍然要敬拜上帝赞美神。上帝是荣耀，是圣洁，所以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上帝。当我们参加宴会或者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迎接尊贵的客人，都需要穿着得整洁得体。好像我今天要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聚会，我都要穿上一件西装，是吧？何况我们要去敬拜荣耀尊贵圣洁的上帝，岂不是要需要穿着圣洁的装饰来到去面对他吗？而这里所讲的圣洁的装饰，并不是单单指外表所穿着的衣服，更加是指敬拜上帝的时候所持着的圣洁的心，谦卑和诚实的心去到朝见他。希伯来书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此在上帝的荣耀面前，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需要常常行在光明之中，需要常存圣洁的心来到朝见主。如果不是，上帝就不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如果大家手上有生命圣诗的话，大家可以翻开看一看，我们会见到有一位十九世纪的作曲家，他叫 Fanny Crosby。他写了很多美妙的诗歌来到赞美在天上作王的上帝，但他自己的一生呢，就是生活在黑暗的当中。他出世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出世几个星期就盲了眼， 一个一生都睇唔到嘢嘅女仔，无论喺佢嘅个人生命，亦或喺当时佢生活嘅年代，都系非常黑暗、饱受欺凌。但系佢竟然能够写下好多极美嘅诗歌嚟赞美神，嚟荣耀神。一个从小就盲眼嘅人，比起好多能够睇到嘢嘅人，佢嘅生命力系更强，佢嘅人生更加能够祝福人。佢要以圣洁嘅装饰，包括外表同埋内心，将荣耀归俾神。佢嘅赞美诗歌成为教会历世历代嘅祝福。我哋翻嚟睇翻我哋经文喺三至九节里边，诗人以好恶劣嘅自然环境描绘咗一个好震撼嘅场景，一场狂风暴雨，范围涉及整个以色列王国，以雷霆万军之势横扫整个迦南地，威力系无比啊！佢以上帝喺风雨中嘅作为嚟到赞美上帝嘅荣耀。诗人将呢场暴风雨描写得非常之精彩。大家可以睇睇呢幅嘅地图，有颜色嘅部分咧就系以色列当时嘅王国，呢个咧就系地中海啦。啊，北边呢个系黎巴嫩山脉，再向东咧呢个就是黑门山，向南200公里左右呢个系加底斯旷野。咁呢场暴风雨系点样嚟嘅咧？风暴系由地中海一带形成，然后向东移动到以色列北部嘅黎巴嫩山脉，继续喺陆地向东直吹黑门山，喺嗰度再向南移200公里，去到呢个加底斯嘅旷野，先至完全系消散。整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地动山摇嘅过程，就见证咗上帝嘅荣耀。我哋首先先睇第三、第四节，描述咗上帝喺大海中嘅作为。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大水就系指地中海，当打大风，嗰度的海浪非常之汹涌，可以产生好大嘅危险，可以毁灭生命。但上帝对他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没有上帝的许可，他无所作为。当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产生巨大的威力，因为他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满有威严。声音发在水上，打雷在大水之上，是行雷闪电，打在哪里呢？他不是打在人道，打在人道就一定死梗。这里说打在大水之上，无端端打在大水上面做什么呢？大水点解？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就是大水，大水黑暗，黑暗围绕着大水，大水象征黑暗。上帝的声音打落大水嗰度，上帝的声音打在黑暗当中，黑暗在上帝面前并无地位。我哋再看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就描述了上帝在高山的作为。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使他如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黎巴嫩山脉大概高度是3000米左右，它上面盛产高大挺拔的香柏树，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树木当中最高最大的一种，最高可以去到120尺，个树干的直径可以去到8尺，生命力强，木质坚硬。很多君王都喜欢用这些木材来到去建造他们的宫殿。在以西结书17章和31章里面说，先知用这些高贵的树中之王来到象征世间的力量、权能同埋威荣，但系耶和华嘅声音却可以震碎结实嘅香柏树，可以将其连根拔起列为碎片。耶和华嘅声音更加可以震动整个黎巴嫩山脉，包括其中最著名嘅黑门山、西连，即系黑门山。上帝要动摇佢嘅根基，使佢跳跃如牛犊，可见佢嘅作为系有几巨大嘅威力。诗篇104篇32节，诗人话：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便冒烟。啊，咁边个唔为上帝呢种威严同埋荣耀生心敬畏啊？好啦，到第7至第9节咧，就描述咗上帝喺旷野中嘅作为。 经文话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的意思是上帝的声音使雷电闪耀。黎巴嫩山脉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加底斯旷野在南边，北方要被震动，照样南方亦要被震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由北向南，没有一个地方不被耶和华的声音来到震撼。除了上帝之外，还有哪个有这么巨大的威力呢？当加底斯的旷野被震动的时候，无论动物植物都被耶和华的声音来到震撼，表明了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在上帝面前来到降服。这里短短几节经文里面，诗人用了七次不断去强调是耶和华的声音。其他人听见打雷，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其他人听见闪电，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其他人看见树木倒塌，他听见的是耶和华的声音。在狂风暴雨里面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诗人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耶和华的声音。在一个艰难的境况里面，我们要用耶和华的声音，用神的话语来到充满我们，而不是被其他的杂声世俗的声音来到搅扰我们。这里是连续七次讲到耶和华的声音，上帝很在乎人听不听到祂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轻慢不得，因为耶和华的声音是满有能力，有能力到连胎儿都震下来，连大地都被摇动。弟兄姊妹，你今天听的是什么声音？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面前，去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到聆听上帝的声音，以致我们心灵里面得着力量和平安。到第十节至十一节就回答了最初的两个问题。当我们在危难困境当中，当我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第十节就回答我们，让你一起读吧。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四句说话有空间有时间，从空间的角度去看，这里有洪水有宝座；从时间的角度去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从空间的角度，我们的眼只能够看到洪水，是吗？但我们却看不见耶和华坐着为王。诗人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只是注目在洪水那里，与洪水同时存在的是那位我们看不到在天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甚至在洪水未来之时，他已经坐着为王，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失败，不懂得信靠神，是因为我们单靠我们自己的眼所见到的东西来到决定所有的价值。我们不是看见灾民流离失所吗？我们不是看见他们家散人亡吗？我们不是看见天灾人祸没有停止过吗？我们看到些什么呢？都是一些负面的、灰色的、悲剧性的、消极的东西。但诗人提醒我们，狂风暴雨、洪水泛滥、乌云密布的时候，云上有太阳，我们不要忘记上面有耶和华的宝座，他正在坐着为王。这个王字是指一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大能者，他统治他的百姓。在地上统治百姓的君王有很多，但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大能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乎他。地上的君王就算再伟大、再有权势和力量，那又怎呢？有些受到上帝的审判，有些被其他更有力量的君王来打败，有些被自己的亲人来到背叛，而全部都是逃脱不到疾病和死亡，最后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是配得称为王。第十节解决了神啊，你在哪里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神啊，你在做什么呢？第十一节回答了我们，让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安息福给他的百姓。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这里没有话给我们听耶和华将洪水变成干地，而是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神不是来改变环境，而是要来改变人的心境。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都希望神来搭救，将困境挪开。但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将你的重担挪开，而是说我就使你得安息。困境仍然存在，但神会赐力量给我们跨过困境。力量可以指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的挑战时所需要的前进的动力，亦都可以指我们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需要的力量。无论是前者或者后者，都需要我们从神而来的力量，因为我们靠自己是没有能力或者是能力不足，只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才是真正的力量。正如以赛亚书40:29-31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渺小和有限，认识到全能的上帝，他的全能和无限，我们就应该谦卑下来，求上帝来带领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赐给我们能力去应对恶劣的环境。什么叫能力呢？当里面的力量大过外面的力量，这个就是能力。当外面的力量大过里面的力量，这个叫压力。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不够，所以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诗人说的是神要来改变我们里面，而不是改变外面，以致在恶劣的环境我们仍然有能力来到克服。神在做什么？神在改变我们的心境，当心境改变的时候就有能力胜过环境。就好像保罗求上帝移去身上的刺的时候，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后来保罗这根刺都不再成为痛苦的来源，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根刺就成为他夸口的地方。当你遇见苦难、遇见洪水，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跨过苦难，苦难就成为我们祝福的来源。除了赐给我们力量之外，经文还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又赐力量又赐平安，这个是双重的应许。神会赐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这里的必字很重要，是表明了神是不会改变，不会将它收回。这个世代会变，但神是不会变，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平静安稳，给我们有平安的福。那些属于上帝的百姓拥有暴风雨的宁静，这个宁静和平安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竭力来到荣耀神。平安可以指生活中的平安，但更加是指心灵精神上面的平安。诗篇121:8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是上帝应允给我们在生活中的平安。虽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和难处，但我们相信上帝的平安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当危难临到的时候，什么最重要？是平安，是吧？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地位，是平安最重要。经文说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里不是说神赐平安给他的儿女，而是说给他的百姓。如果是给他的儿女的话，那耶和华是父亲；如果是给他的百姓的话，那耶和华是王。我们很多时候很强调神是父亲的一面，并且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父亲，亦都是知心的朋友，他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有些人甚至可以称呼主耶稣是苏哥都得，而忽略了他是王的一面。父亲和儿女，这个是家，好像上一次我讲到的题目，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强调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家，但是君王和他的百姓，这个是国。 今日教会强调家，有时会忘记了亦都有国的真理。主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这个是上下之分，不是左右之分。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不要忘记神的宝座是在上面，不是左边，不是右边。求神让我们可以从地上看到天上，从短暂看到永恒，从人看到万王之王，从洪水看到上面的宝座。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是他的百姓。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遵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成为神国里面合格的子民，上帝所赐的力量和平安的福，就如他所应许的，加添在我们身上。这篇诗篇令人满有能力，满有盼望。诗人藉着大自然的现象，闪电雷光、洪水泛滥来到教导我们。洪水泛滥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患难困境，代表了一个惊恐的时代。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亦都是洪水泛滥的时代，除了传染病、沉船等等，到处都充满了仇恨，充满火药味，家里面家嘈屋闭，家庭暴力充斥社会，每一天的新闻都令人沮丧，令人惊恐不安。在一个这么荒谬的世代里面，在这么混乱的澳洲、香港、中国、台湾，以至世界很多地方，还有很多愚昧的人将神摒弃在门外。学校不可以再教圣经，圣诞节的主角不再是主耶稣，很多国家都争相为同性恋和性婚姻大开绿灯，教堂被拆毁，基督徒被残杀，无端端拿支枪就去教堂杀死人，周围都充满不公义的事，不应该死的就死了，有些人甚至觉得应该死的又不见他去死，当然讲这些说话的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会想见到人死，只不过在香港经常听到这句说话，在这个这么混乱充满了惊恐不安的世界，就好像洪水泛滥一样，将人的信心来到拆毁，这个是很可怕。当我们生命里面有洪水泛滥的时候，有没有拆毁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怀疑到神在这里搞什么？为什么不断的祈祷神都好像不做事一样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并不表示神不在这里，并不表示神的手不在这里做事。事实上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只不过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神的作为。人生在世，常常要经历大大小小的洪水泛滥，大的会威胁生命，小的亦都使人深受打击，不能前行。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不懂得寻求上帝，不相信上帝始终坐着为王，而是埋怨上帝或者靠自己去面对，结果我们就被苦难胜过。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在苦难当中持守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相信上帝在天上作王直到永远。上帝一定不会将难担的重担摆在我们肩头上面，他奇妙的作为往往是超过人所能想象，无论什么境况他都会为我们开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他每一天都为他的家人来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家人。有一天他的儿子要同另一个同工要开私人飞机去德州办事，他就跪在神面前祷告。当晚他的儿子揸飞机去到德州途中的时候，正在密西西比的上空，发现飞机的导航系统、无线电系统是完全失灵，加上在夜晚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惊恐的时刻。他们不住的祷告，突然间在一片漆黑当中见到一个机场的跑道的灯在前面全部着起上来，没多久一个准许降落的信号也着起上来，他们就很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型的私人机场。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夜就有机场会开放呢？原来这个机场的管理员是一位基督徒， 那晚神感动他的牧师来探望这位弟兄，那位管理员就很开心了，带着牧师周围参观他工作的地方，告诉牧师听，这排掣就是跑道的灯光来的，这排掣就是准许飞机降落的信号来的，一开所有灯就会着晒的，我开给你看看，一开真的全部灯着晒，突然间真的有架飞机降了下来，他们都吓了一跳。所以说神所能成就的是远超过人所能想象，我们要有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要有大卫在仇敌追杀之下仍然是坚持祷告的信心，要有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信服的信心，要有保罗在各种患难当中仍旧不断去传扬福音的信心。当我们持守住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的心智去面对苦难的时候，再高的山再阔的海都可以凭着信心跨过去。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挪亚时代的人就是因为遍地充满了罪恶和强暴，才引起上帝的愤怒，最终受到洪水的惩罚。这里就告诉我们听一个道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要想起耶和华坐着为王，想起冥冥中有一双眼睛是看着我们，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可以更谨慎地去谨守我们自己的行为，避免陷入在罪恶之中。这里也都呼应了之前所说的，要以圣洁的装饰来到敬拜耶和华。我们真的需要耶和华作王，他是天地的创造主，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他是怎样作王的呢？诗人强调说 他是坐在这里作王，你坐在这里就什么都不用做，坐在这里作王是表明我们这位神是很稳阵，不慌不忙，因为他是大君王，他掌握一切，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成日腾来腾去，有事的时候就慌失失，六神无主，周围问怎么样怎么样。神是很安稳，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他的宝座是不会受到动摇的。我们必须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相信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是他的应许。洪水虽然泛滥，但都不能够摇动他的宝座，他安定在天，他虽然坐在这里，但他仍然有他的作为，他满有权柄，他一句说话就可以将风雨来停止，亦可能叫洪水马上来退去。神准许洪水泛滥一段时间，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所以洪水虽然可怕，世代虽然可怕，但却永远敌不过我们这位永恒的主。我们要留意的这个诗篇里面，虽然只有十一节的经文，但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了多少次，大家有没有数过？出现了十八次，除了第六节之外，每一节都有耶和华的名字，而用他这个字去形容他就有六次。可想而知，耶和华就是这个诗篇里面的主角和重心所在，所以加加埋埋很丰富很频密地告诉我们，神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所以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神，我们敬拜的中心就是神，我们生活的中心也都是神。弟兄姊妹，今天你面对洪水泛滥，无论在现实的困境，或者在心灵上面遭遇洪流的冲击，我们有没有看到背后的宝座？有没有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洪水虽然可怕，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问下大家，我刚才讲的几句说话是哪首诗歌的歌词啊？大声点，大声点，主是我力量，大家一起大声点讲好吗？没错了，主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定睛仰望祂的时候，无论什么环境，主必赐我们的力量，必赐给我们有平安，我们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让我们都能够常常 归荣耀俾上帝，常存敬畏嘅心，以圣洁嘅装饰嚟到敬拜主，并且相信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当我哋喺困境嘅当中，喺困难当中，相信上帝坐着为王，佢系会为我哋担当一切嘅重担。当你面临罪恶嘅试探，亦都要想到上帝坐着为王，要常存一个敬畏神嘅心。佢坐着为王唔系默然无声嘅，佢系向我哋讲说话，佢俾我哋有安慰嘅信息、教导嘅信息，甚至乎系责备嘅信息。因为佢爱我哋，所以我哋要听佢嘅声音。最后，愿上帝所赐嘅力量同埋平安嘅祝福都临到我哋身上，所以我哋每日都享受到与上帝同在嘅恩典，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鹰展翅上腾。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起立，我哋同心祷告。满有恩典同怜悯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在天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你没有说过天上蓝，草会上绿，但是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时刻仰望你的时候，就算我们遇到苦难，遇到洪水，你必赐我们力量，必赐我们平安的福。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我们感谢你宝贵的应许，以致我们有能力在这个充满混乱惊恐的世代与你同行。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将讲台交还给主席。